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早要读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六章一到十三节。哥林多后书六章一节，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第四节，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为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人力的兵器，在左在右。第八节，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真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知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十一节，哥林多人啊，我们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你们狭窄原不在乎我们，是在乎自己的心肠狭窄。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我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读经到此，愿神的话语继续帮助我们。
我们再次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这段时间可以一起来敬拜，一起来唱诗赞美，一起来守圣餐，这个时候也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让你圣灵在我们当中来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让我们完全被你得着，跟接住你的道，叫我们生命改变，让我们因着你的道，我们听得明白，我们能够遵行，以致我们生命成长。所以这段时间求你掌管讲台，掌管你无用的仆人，让他说出有用的话，来造就你的儿女，来帮助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哥林多后书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那哥林多是一个商业化的城市，那么我们知道生活道德也很败坏。那哥林多教会许多弟兄姐妹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们可能都是信奉异教，拜偶像，受到许多世俗不良的风气影响。那信主之后呢，同样面对许多的试探和冲击，因为这是一个城市化的世俗化的一个社会，那么很多时候就受到许多的冲击试探，许多世人的样子行。当然并不表示说哥林多信徒他们一定这样的失败和软弱。那当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的时候，在哥林多前书保罗说，他写给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里的成圣，蒙召作圣徒的。所以保罗知道这群神的儿女，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是在基督里成圣，是说意思说是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他们的罪，他们是蒙召作圣徒。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一个基督徒罪得赦免，与神和好，在基督里有新的生命，
是以世俗分别出来，过着光明圣洁的生活，这是可能的。虽然在败坏的社会，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因为在基督里真实悔改，他们在基督里可以有新的生命，他们可以胜过各样的试探、世俗的风气。那保罗自己过去曾经迫害教会，捉拿基督徒，他为着律法大发热心，自以为意。因此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15-16节，他自己回忆说，他自己是在罪人中的罪魁，难道是蒙了神的怜悯，是因为神怜悯他，神拯救他，神的恩典临到他。所以当保罗真的体会到说神的救恩临到他的时候，他整个生命改变，他立志为主而活，他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以致保罗他忠心的来侍奉神，与神同工。所以即使他在哥林多教会，在他们当中来教导、来劝勉、写信给他们的时候，在这里6章1节，他这样说：我们是与神同工，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恩典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恩典是神救我们脱离罪恶痛苦，赐给我们宝贵的救恩，那这是最大的恩典。一个人能够罪得赦免，那是最大的恩典，与神和好，脱离罪的控告，当然是最基础最基本的。那神最终的目的不只是叫我们做我们罪的赦免，神最终的目的是要让我们从罪里面得释放，神要改造我们这个人，真正的脱离黑暗进入光明，不再受到罪的辖制，让我们能够活出基督丰盛的生命，显出基督荣美的形象。那这是神拯救我们的心意，不只是表面上说啊，我是上帝的儿女啊，我是基督徒，我在基督里成为信道的人，而实实在在上帝的心意常常借助他的道，借助圣灵的感化，让每一个神的儿女，即使在这弯曲背谬的时代，在这败坏的社会，我们能够靠主刚强，真正的活出基督丰盛的生命。那这是保罗所经历过的，这也是每一个真正信主跟随主认真对待信仰的人能够经历到的。那保罗经历到神的恩典，他与神同工侍奉神，因此保罗现在他以神同工的这个身份来劝勉基督徒不可徒受神的恩典。那什么叫做徒受神的恩典呢？徒受就是浪费，就是我们白白接受神的救恩，我们没有回应，没有去报答神的恩典，白白给我们，赐下基督耶稣给我们，是不用付钱的，是不用付代价，我们也没有能力付什么代价，我们就白白得到这样的一个恩典。神没有条件，很主动的差遣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的工作，完全是神主动的爱白白赐给我们。那这何等大的救恩，我们领受了，信了耶稣成为新造的人，生命改变，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如果真的体会这样神的爱、神的恩在我们身上，那我们就不应该突然领受，领受了就算了，不要说哎呀感谢神很好啊，得到救恩很好啊，感谢神。除了说感谢神，除了说感谢主的救恩以外呢，我们有没有做出什么回应？如果只是说感谢神就停在那个地方，如果只是洗礼就停在那个地方，这是徒受神的恩典。一个人真正领受神的恩典，应该回应，应该感恩，应该侍奉，应该见证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是何等的大。一个病重无可救药的人，你说他一贫如洗，没有能力，只有正在等待死亡，突然间他遇到一个医生无条件的医好他，结果这人本来是绝望的，后来得到医生医治好他，他完全康复了，那我相信这个人应该会感激这个医生，因为他现在完全康复了。如果这个康复的人他不觉得怎么样，不当做一回事，你觉得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一点都不会感激医生， 他是忘恩负义，徒受恩典。那我们白白领受恩典，坦白说，无论我们做什么也没有办法报答主的恩，不过我们应该还是存着一个感恩的心，一种说我愿意为主做一些事情，不辜负他拯救我的恩典，抱着一个侍奉神为主而活的态度来跟随主。那我们不能做一个徒受恩典，白白领受却没有回应恩典的一个基督徒。当我们说回应神的恩典，不是因为说我侍奉神，我参与教会各样的活动，我敬拜，我奉献，那神就给我更多的恩典。那我们不是存着这样一个换取恩典的心态来服侍神，我们是因为真的是神的恩，神的爱，脱离黑暗进入光明，这宝贵的救恩我们领受了，我们就自然的这样的来感谢他，侍奉他。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与神同工的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那你说怎么样才能够不徒受神的恩典呢？第二节就说了，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踏救了你。那这当然，这里保罗是引用以赛亚书49章第8节的话，他的意思就是说，既然现在我们蒙神悦纳，现在是悦纳的时候，神应允了我们，在拯救的日子神大救了我们，那我们也应该称作现在还是拯救人的时候，可以去拯救那些世上的人。保罗在他们当中，这是神的恩典，他们应该感恩，他们应该更加的珍惜，一起的来侍奉神。所以在下面说，看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现在今天，当我们体会神的恩神的爱，我们就应该来侍奉他。那这节经文是特别是针对基督徒，不是针对非信徒。很多时候我们用这两节经文来劝人信耶稣，把握机会，现在是你蒙恩得救的时候。当然这是耶稣还没有再来，还有救恩，当人听到福音，你现在相信耶稣还来得及，没有错。不过这节经文是保罗特别劝勉基督徒，把握机会去传福音，领受的神的你应该去尽力为主做见证，带领人来信耶稣，称作还有宗教信仰自由，还能够自由敬拜的时候，把握每一次机会来敬拜神，来听到，来赞美他，来见证他。那不要以为说理所当然的，一定是这样的，反正每个主的都是这样，有一些地方不是这样的，新加坡也不是一定谁能保证是这样的，几年后，十年后，20年后，50年后，主耶稣还没有再来的时候，你认为说新加坡一定是这样吗？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还能够敬拜的时候，还能够参加圣经课程的时候，还能够与弟兄姐妹一起团契分享的时候，那我们把握机会，救恩的门还打开的时候，去拯救灵魂，领人归主，趁着还有今日。所以在上面说神已经赐下丰盛的恩典，因此这里就说我们要去侍奉他，去见证他，趁着人还可以听到的时候，趁着神的恩典救恩的门还开着的时候，那我们应该去传福音，去做见证。一个人体会神的爱，神的保守眷顾，你每天体会到吗？神带领你，帮助你，神供应你一切的需用。其实你想想，甚至当我们软弱退后的时候，犯罪的时候，神还是怜悯我们，管教我们，那这是出于神的恩典。真的，很多时候我们都软弱，信主之后是不是每天都刚强，每天都过光明圣洁的生活？没有，你我都很软弱，但是神还是怜悯我们。在软弱当中，那个管教还没有来到的时候，神借着圣灵的光照，借着他儿女的鼓励，借着你回到神面前听到的时候， 接着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神眷顾我们，那这些都是神的恩典，那我们应该回应他，千万不要当作不是那么一回事。如果我们觉得说反正我就是来敬拜神，反正我就是做一个基督徒，完全没有想到说我敬拜神，我做基督徒就是要来见证这位主，而我要怎么样更好的敬拜他，怎么样更好的做一个基督徒，这是我们一生要追求一生要思想的，那就是不突然你说神的点。相反的，如果你只是每个主的就是这样来敬拜，成为形式化的基督徒，甚至敬拜不敬拜也无所谓，所以有时你也不用聚会，参加不参加圣经课程也无所谓，你没有体会到神的恩神的爱在你身上。保罗劝勉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不要徒受神的恩典，回应神的恩典，将身体献上。那旧约时代有些人他们要像将牛羊各自献为祭，保罗在罗马书也说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那我们应该怎么具体的回应神的恩典呢？那保罗以自己使徒的这个身份，他的整个生活的见证，他怎么样做，他遭遇什么事情，让哥林多弟兄姐妹可以看到可以体会到保罗我本身是怎么样回应神的恩典，来见证神的恩典。所以在第三节到第四节，第三节到第四节，第三节到第十节是第二段，这里有很多的假设，似乎是什么似乎是什么，保罗就讲到他自己。所以第三节他说，我们凡事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责份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上帝的用人。然后保罗接下来许多举出许多的例子，要主要说明是怎么样才表明他是神的仆人神的用人，这些美好真实的见证，不像那些假师傅。那虽然保罗被他们误会被他们攻击，其实保罗不是担心被弟兄姐妹排斥拒绝，他是担心这些弟兄姐妹信了耶稣不清不楚没有长进，被假师傅欺骗，信了耶稣也就是这样没有什么作用，那好像是突然相信。他们说今天究竟信了耶稣只是加入一个宗教吗？信了耶稣只是信仰上面一个点缀品来聚会一下？那如果这样的话，信仰和我的生活完全没有关系，信仰不能改变我们的生命，信耶稣和信其他宗教没有什么两样。求主帮助我们。那保罗就说到他整个生命，他的整个神的仆人神的工人，他怎样的见证神。那第三节到第十节整段经文的一个重点就是不可徒受神的恩典，要成为一个有榜样有见证可以被神用的一个工人。凡事不叫人有妨碍，不影响人，不会叫人家跌倒，不会叫人软弱，不能叫人灰心失望。今天当你信耶稣之后，你说你是基督徒，我们会不会叫人妨碍，叫人软弱，叫人灰心，叫人跌倒？保罗说这责分是传福音的责分，无论什么事都不叫人攻击或毁谤这职分。我在说保罗关心的是什么呢？他不是关心他自己这个人，他怎么样被人误会被人毁谤被人攻击或者伤害，其实保罗不介意人怎么看待他。一个真正神的仆人，你怎么看我是你的事。他的重点是当他被人毁谤被人误会，他介意的是说神的责分在他身上的这个责分有没有也因此被毁谤。那你说保罗的责分是什么？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这一个使徒的责分是不应该被毁谤的，这是他所看重的。他不介意人怎么看待他，他不介意怎么样面对人的攻击或者受苦，但是他所介意 所在乎的是这个使徒、这个传福音荣耀的职分被人攻击。保罗关心的是神的声誉、神的名誉，多过他个人自己的损失所受的困苦。加上比如有人指责我，邓慧基，你这么自私、自顾自己，我对你感到很失望。那当然，如果有人指责我这样的时候，你说我会难过吗？如果人指责你这样，你一定会难过。但是难过又怎么样？就放在心里一直耿耿的于怀，与他为敌吗？不是，保罗绝对不是这样。可能是误会嘛，他看表面嘛，你清楚知道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如果你真的是自私自利，你真的只顾自己，那你要悔改，改正过来。对这样的一个指责，如果是，改正过来；如果不是，听过也就算了，不用斤斤计较。但是如果这个人回谤是这样，你这么自私，简直不像样，你还能够做牧师吗？牧师都是这样的。啊，当他说到牧师都是这样的时候，他不只是诽谤我这个人，你牧师这样一个荣耀的职分都因为我的缘故被诽谤了，那是我必须认真看待的事。牧师都是这样的，因为我这个人就使到牧师的名字被诽谤，神的仆人荣耀的身份被诽谤，那我需要反省，那我真的需要悔改，那我需要辩护。牧师是不是这样的？还只是我这个人而已。保罗为他这样的一个荣耀的身份来辩护，能攻击他怎么样，保罗觉得不重要。如果说做牧师做到这样，不单止我们自己个人不光彩，教会受人诽谤，连我们的神也受到羞辱，那人怀疑说神有保护他吗？神的工人是这样的吗？神没有保守他的教会吗？不是，很多时候可能是他自己个人的问题。但是保罗所看重的是说，如果这个荣耀的职分、传福音的职分被毁谤的话，他就要据理力争了。所以保罗为他使徒的身份来辩护，他说凡事不要叫人有妨碍，免得我这职分被人毁谤。那你有没有想过，有一些人你跟他传福音，他不要来信耶稣，当然他有不同的原因，有人因为他自己一些宗教的背景、一些看法，他不愿意听，不愿意信耶稣，这是很自然的。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原因，我很多时候他们说一些人不相信原因，不愿意相信耶稣，这边看到基督徒不好的见证，特别看到教会领袖不好的见证，这个基督徒福音使者的身份已经被毁谤，叫人有妨碍了。最近这几年，如果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做个人布道的时候，常常面对一些人这样的质问。你看教会也是一样，牧师也是上法庭被控告挪用公款，基督教都是一样骗人的，宗教都是一样的。那我们有什么话好说呢？是天下乌鸦一般黑，每一个宗教都有害群之马，但是是不是就是因为一些所谓的害群之马，宗教都是一样的吗？是不是因为一些所谓的教会领袖，所有教会领袖都是这样的吗？我们不是辩护我们个人，为自己个人辩护，我们是要为上帝的道、神的福音来辩护。很自然的，人先看到你做什么他才会听，你做的不好他都根本不要听。所以有100个基督徒有很好的见证，可能就被一两个不好的见证
的基督徒来谋杀，使到人对基督教反感，那对这样的一个职分影响很大。那保罗强调的，他不因他的职分被人毁谤，使到神名受羞辱，这个福音使者的身份职分，我们本来已经是与神和好了。因为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八节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叫做基督使我们与神和好，也将却能与神和好的责份。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上帝的儿女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这样一个却能与人与神和好的责份，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福音使者的责份。你领受福音，你蒙恩得救，你说你是基督徒，你就有这样的一个职分，活出基督，你就有这样的一个职分，见证基督，叫人与神和好。因为神把救恩赐给我们，我们领受了。以前我们是与神为敌，我们是神的敌人，我们与神作对，我们背向神犯罪。但是现在因着耶稣基督，我们与神和好，神也将这个与他和好的责任赐给我们。所以一个领受神恩典的基督徒，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上帝使者的责任。我们是和平之子吗？我们是确认与神和好吗？如果你认识神，你是神的女，你就是这样的一个责任。那我们要怎么样表明这样的一个责任？我们是神的用人。那千万不要以为说啊，只有牧师传道，只有使徒，只有那些领袖，他们做这些工作。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是上讲台，你不是教导，你不是传福音公开的，在台上，你是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活在你面前，就是一个福音的使者。所以保罗在下面就提到许多自己的经历，无论是在患难，在品德，在信心，在生活上各种的表现，来表明他是神的仆人，真正神的工人。这样的一些见证让人看到，他说你攻击就攻击吧，但是真正神的仆人不是这样的，不是贪图名利，不像那些假师父假教师一样，世界上的人一样。所以从第四节开始一直到第十节，保罗举了32项的事情来说明，他表明他是神的仆人，不要叫他的这个职分叫人软弱灰心跌倒妨碍。那在这第四节到第十节，这32项的事情可以分成三类。第四节下半节到第五节，第四节上半节说，就如开始，接下来就写了30多项事，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那在这第四节下半节到第五节，第一类就说到在各种环境、各种的压力、各种的困难当中，保罗仍然写明他的那个坚守信仰。这里提到10项事情，关于受苦方面的事情，说明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仆人，即使面对遭遇苦难，却能够在患难中显出见证。无论是心灵上的痛苦，有许多被人误会、被人毁谤，可能叫你感到难过、痛心，但是保罗说就是忍耐，坚守到底。即使面对经济上的缺乏、穷乏、一无所有、身体上的那种痛苦、困苦、鞭打、监禁、扰乱，或者需要警醒，睡眠不是很多，缺少休息，就是要警醒，甚至有时不食，就是不吃，为了进食或者没有食物吃，面对这样种种的这种压力、这种环境里面，那我想没有人喜欢面对这些事情。不，这是保罗所经过的。当保罗经过这些事情的时候，保罗表出他心里面，就是他还是
坚守他的信仰，他没有放弃这荣耀的职分，他反倒叫这个职分显明出来，他是坚定的跟随主，表明他真正是神的用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当然保罗在后面11章23节到29节，保罗更说到他受到许多许多许多的苦，他是一个在各样患难压力环境当中靠主得胜，显明他仍然是忠心跟随主的仆人，这是一个神功能的见证。好，无论是面对各样的环境压力困难当中坚守信仰，第二类从第6节到第8节，面对各样的生活挑战生活需要，仍然显出一种美好的品德，那是第6节到第8节。他说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畏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人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那这里保罗提出13种情形来挑战说，一个神的工人，一个真正神的仆人，神的儿女，忠心于神，他能够接受一切的挑战，显明他一个美好的品德，包括在物质上，物质有没有得很好的享受，是贪婪呢，还是廉洁？保罗说是廉洁，不贪心，在钱财上保罗是不妥协，即使保罗已经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怎么样处贫穷，在真理的知识运用充实，保罗是有知识，有真实的道理，因为他对神的认识，圣经的教导，不因为别人敌对他、误会他、攻击他，保罗就怀恨在心，表明活出神的真道，神的大能恒忍在他身上，与人接触，待人接物，即使面对很难相处的人、攻击他的人，保罗这里说显出恩慈、恒忍、恩慈、无为的爱心。换句话说，保罗是很真诚的，不是装作，不是虚假的，在和人接触的当中，保罗也提到说圣灵的感化，圣灵在心里面的感动引导，保罗肯定是顺服体贴圣灵，那这是保罗整个生命，以致在人面前有美好的见证，可以服侍神、服侍人。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与我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些品德？可能有某一些，可能缺少另外一些，可能这群人有，可能这群人没有。那神把我们放在一起，就是要互相学习，激发爱心，彼此鼓励，让我们一起成长。整个目的，神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团契里面，就是让我们能够真正显明说，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是神的用人。然后保罗也说什么？有无畏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显明在他们身上，有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那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是什么意思？那当时罗马的士兵一般上都是握住两个兵器，一个是藤牌，一个是宝剑，当然一个是防，一个是弓。那保罗当然不是说他拿着这个兵器，但是他说仁义的兵器就是一种行为，义行啊，善行，也就是说当我们真的是有一个义行生活的那种美好的行为在我们当中，就可以成为一个好像抵挡人的攻击，人家看到我们无论在哪一个情况里面，在左在右哪一个方面的环境当中，还是表明那种行为的见证，来堵住人的口。你说我贪心吗？你说我不好吗？你说我自私吗？那就做行为，真实的信心、信仰来表明出来。当然保罗接下来就说到荣耀、羞辱、恶名、美名等等，别人的称赞也好、恭维也好、表扬你也好，不是常常如此，甚至诋毁你、攻击你、伤害你，
作为神的仆人，这些事都算不了什么。那保罗都能够处之泰然，这些都是不是最重要的。对个人来说，不是最重要的。当然你诽谤那个责任，保罗就要据理力争。保罗不要叫神的荣耀责任被人诽谤。在腓立比书，保罗说，我知道怎么处卑贱，也知道怎么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那神允许他的仆人面对不同的问题，遭遇各种的环境，应付各样的情况，肯定不是神不照顾不眷顾他的仆人，是神看重他的仆人，是神乐意让他的仆人在这些患难当中，在各样的挑战的当中，还活出那样一个美好的品德，那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就正如诗篇66篇第10节、12节说，神啊，你曾试验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你使人坐车砸我们的头。他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神许可一些环境，各样的挑战临到他的儿女，临到他的仆人身上，需要我们继续彰显出一些美德，在各样患难当中仍然坚守信仰。就像我们所唱的一首团契的诗歌，很多人都会唱团契诗歌66首，很熟悉的念我欲经，是神有的时候要念我们。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为油；你若不投葡萄入闸，它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念哪达成高，它就不能 流出芬芳。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那每一次的打击，每一次的冲击，都是真理。神所说去的东西，他以自己来代替。神许可他的仆人，许可他的儿女，面对各样的冲击、挑战，让他们活出美好的见证。那保罗是这样的，如此说明他自己出来是这样，面对环境压力，面对挑战，表明他的信仰，表明他的美德。然后第8节下半节到10节，第8节下半节说，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似乎是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攻之，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知丧命，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似乎是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那这里提到很多的似乎其次，为什么提出这些事情呢？保罗很清楚，作为神的仆人传福音，很多时候你不一定被人理解的，面对不能理解，是不是一些矛盾挣扎的一些情况当中，很多事情不能被人理解。虽然如此，但是神的仆人在这些事情，他继续表明说他是遵行神的旨意，做一些对人有益处的事情，而不是一些暧昧可耻的事情，似乎是诱惑人，好像是在骗人。你传福音有的时候人家觉得你在骗他啊，引导他开始给他一些好处啊，原来就杀心主。可能你传福音，甚至有一些父母亲告诉孩子你去听经就好啊，不要洗礼。好像我们开始都是你传福音或者你做一些事情，你他好意不一定人家领情，不被人理解。不保罗说什么？好像是诱惑人。我们真的是诱惑人吗？不是，却是诚实的带领人信主，目的是让他能够理解，一步一步引导他，对待他好，可能送一些东西给他啊，不是诱惑他。我们说引君入瓮，不是，却是诚实的诚恳的按照个人不同的需要来带领他。人可能会误会，没有了解你的苦心。他说不为人所知 却是人所共知。
是的，经历过一些相同的事情，知道的人就会发出灰心的微笑，啊，原来是这样。当然没有知道的人就说，怎么做这些事情，啊，知道的人就知道了，不为人所知却是人，这也是人所共知。你安静的侍奉神，或者你爱心的帮助一个人，你为教会祷告，你奉献，你等等做一些事情，有时别人不知道，我们也不是要人知道，不过有时人不 了解不理解，不过神知道，可能最后一天人也知道。所以不为人所知却也是人所共知的，因为有一些东西是最后显露出来了。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在许多的患难伤害几乎是绝望，好像死了，哎，不还是站起来啊！保罗在布道行程的时候，在路斯德被人打倒了，甚至好像死了被人拖出城外，但是还是活过来。似乎要死却是活着，似乎受责罚是受到责罚，好像忧愁却是常常快乐，似乎是受责罚也不至于丧命。意思说，一个传福音的人，可能我们为做神的事情，为做人的罪，我们忧伤挂念难过，看来没有办法处理，是不是受责罚，是不是忧愁，不有时候也是叫我们快乐。时间过去了，我们看到人的长进，我们看到人的生命的改变，我们看到事情显明出来了。是不是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是不是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那这是很奇妙的一些事情。信靠神，我们看到神奇妙的作为，你热心帮助人，真诚的哪怕一句话，哪怕一张卡，哪怕一个微笑，一个真诚的举动，虽然你没有什么，但是却是样样都有。感谢上帝。保罗说到一个信靠神的人，虽然好像贫穷，好像一无所有，但是他却能够靠着神的恩典，他把所有的仅有的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也可以成为人的祝福。虽然是贫穷，还是可以帮助人，叫人富足，因为神是信实的，神的仆人常常经历到这样的一个恩典。所以保罗在提出这一串的从第八节到第十节，似乎不被人理解，似乎人不一定能够明白，不过神知道，似乎是很矛盾的事情，不过你清楚看到说神的作为。那神的工人，神的仆人，神的儿女，最大的能力就是因为他整个生命的见证。所以保罗就劝勉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不要叫人对你这个传福音的职分，劝你与人与神和好的职分被毁谤，反倒在这些事情上来表明你是忠心见证神、侍奉神。神的工人不管别人怎么样藐视，他还是看重属灵的价值。有一篇文章这样的提到，人看来一个传道人、传福音人好像是江湖的骗子，但是他的信息却是神的真理。人看来好像是无名小卒，但他领受的信息却是叫人认识神。人看来是死亡和危险，但是属神的人内心却充满着生命力。人看他遭遇的是责罚，但是他没有死亡。人看他遭遇是痛苦，但是他内心却有平安喜乐。人看他一无所有，但是他却给人许多属灵的祝福。人看他毫无分文，但是他有了基督，基督是他的一切。人看为羞辱的，但是竟然成为保罗的荣耀，因为保罗有了基督，他成为神的用人，他表明他是神的仆人，这个福音使者的身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身份？那最后十节到十三节，保罗自己的那种表明和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关系，
所以十一节说，哥林多人啊，我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心却宽阔的，你们狭窄原不在乎我们，是在乎自己的心肠狭窄。你们要怎么样，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我说这话正是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那保罗一方面在他们当中表明他是神的用人，一方面也让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知道说，你们不要这样想，是因为你们心肠狭窄，心狭窄。所以保罗说，我向你们口是张开的，意思说我有话就坦白说，心是宽宏的，保罗能够包容宽恕他们一切的无知，只要和真理没有违背，保罗都宽恕他们。保罗在他们当中就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表明出来，你们狭窄原不在乎我们，是在乎你们心肠狭窄。那哥林多教会的人容不下保罗，可能因为保罗的道责备他们，或者在生活上他们也受到保罗的指责，他没有真心接受。当一个人不愿意接受神的道，可能反而对神的仆人产生一种抗拒。那保罗说，你们狭窄原不在乎我们，我就是把神的道真实的向你们说。他要求弟兄姐妹说，你们也应该敞开心，宽容的心来对待我，我是为你们的好处，直话直说。但是很多时候直话直说人不想听，最好说平安的话，最好不要说到他的痛处。当时保罗说，我说这话真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保罗流出那种为父的心肠，他对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就是这样的一个敞开。那求主帮助我们，今天一个神的工人，一个神的仆人，神的用人，神的儿女，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荣耀的职分，我们不可徒受神的恩典。上帝已经把这劝人与人和好的职分托付给我们，那我们在凡事上，在各样的环境压力困难当中，在各样的挑战的当中，坚守我们的信仰，表现出各种的美德。虽然人不理体会，人不能理解，但是你就做一个真实的你，真实的神的用人，神的儿女。以致我们看到说，借着这样的一个生命见证，叫福音传开，叫神的儿女得着建立。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求主借着你的道继续来光照我们，叫我们不只是听，叫我们听得明白，我们能够去行，好让我们真是被称为是你的儿女，你的仆人，你所用的工人，恩待你的儿女，好让我们真是成为一个活泼荣耀的见证，与所蒙召的人相称，没有辜负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来继续为你而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